两次流产的生意。张勇没能进入博彩行业，要感谢一伙四川骗子。那时还没有100元面额的人民币，5000元好厚一摞。张勇用一个铝饭盒把钱密密实实地装好。那个借给他600元的同学，为了保护张勇的5000元钱，也为了参与创办简阳第一家赌场的伟业，跟着张勇一起坐上了去成都的长途汽车。车开开停停，一路客上客下，期间上来一个人，这个人不经意地露出腕上的一块金表，引起周围旅客的惊奇和欣赏。那个年代，金表是很少见的东西。旅客中有人说，他知道这个人来自的那个地区，那里家家都养了很多牛和羊，很有钱。于是有人问，这块表值多少钱？有人说2000，有的说3000。这时这个人开口了，这块表2400元买的，我太太在成都住院，我走得急，钱没带够，如果谁能给我1200，我就把表卖了。于是很多人开始同这个人讨价还价，貌似憨厚的他死活不让价。世界上什么人容易上当？想占便宜的人。世界上什么人容易亏钱？想发财又有钱的人。此时那辆车上的张勇这两样全占了。经常读书看报的张勇知道黄金值钱，他同风险投资伙伴讨论了一下，那么大块金表如果是真的，价值肯定超过1200。风险投资家急于想在领袖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把金表要过来看了看，竟然还用牙咬了咬，惹得那个人大怒，一把抢过来，差点要打张勇的同学。风险投资家跟张勇说，这真是真的。于是张勇做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商业决策，用1200元把金表买了。由于拿钱需要打开饭盒，他们在那么多乘客面前露了富。把表拿到手后的张勇突然感到全车人好像都是强盗，他和同伴不约而同地决定立即下车。可是当汽车绝尘而去的一瞬间，两人几乎同时明白了，他们中招了。金表当然是假的。张勇二人从成都的表店里出来，拿着只装着3800元的饭盒和一块假金表，坐在路边发呆，怎么还有脸去见那个认为自己能成大事的福建人？景军博彩业的商业计划就眼巴巴地放弃了。20多年后，张勇回忆此事时跟我说，黄老师，如果我当时真拿3800元钱去见福建人，估计他也能把扑克机卖给我。可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张勇根本就没有想过，一台报价6000的机器还能卖3800。投钱给张勇的那位风险投资家表现得非常执意，他对自己硬冲黄金专家悔恨不已，并爽快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。他说，那600元我不要了。但张勇丝毫没有领情。20年后，谈起那位风险投资家的同学，张勇依然耿耿于怀。他说，那个家伙就好不懂装懂。张勇做大事的梦还没来得及做，觉就醒了。21岁的张勇沮丧到了极点，这是张勇从商的第一课。从此他知道了，别想占便宜。回到简阳，张勇受骗的消息很快在同学中传开了。同学们聚在一起时，发现这位领袖话少了。一次在公园闲逛，他们看到3个中年人用扑克牌在骗人，张勇爆发了，不由分说打了那个为首的人。这就是张勇唯一一次动手打架的经历。年轻人最大的本钱就是复原力强。张勇很快忘掉出师不利的沮丧，又开始琢磨其他生意。20世纪80年代，汽油在中国还是计划控制的物资，加油必须凭油票，而油票只发给政府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司机，私人加油只有通过关系找到公家要油票才可以。张勇从中看到了商机，他想，如果能从公家司机手中收到油票， 再卖给私人司机，不就可以赚钱了吗？经常旷班的张勇找了一块纸板，正面写上收油，反面写上卖油，来到了成都至简阳的公路旁，开始了他的汽油生意。每当有汽车过来时，他便站起来迎上去，举起收油的牌子。可惜在大太阳底下连等了两天，居然一辆车都没停下。第二天傍晚，正当他准备收工时，一辆崭新的解放车出现了。他又一次站起来，把牌子高高举起，车居然停了下来。张勇满怀欣喜迎上去，车窗摇下来，是一个同他差不多年龄的司机。呸！他冲张勇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一加油，汽车绝尘而去。张勇擦了擦脸，第三天没有再来，汽油生意也流产了。二十年后，张勇谈起这段往事时说：“我后来才知道，收油是要有关系的，可是当时我完全不懂，站了两天，吃了一肚子灰，还被人吐了一脸唾沫，感到这个生意难做，就放弃了。之后我就开始做火锅，然后就再也没做其他生意了。”张勇收油的故事本身并没让我感到很惊奇，一个21岁满脑袋想发财的人，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，当然什么都敢试，什么事也都可能遇到。可是张勇讲述被那个司机吐一脸唾沫时的表情和语气让我感到奇怪，他完全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，他的语调和神态里没有屈辱，没有愤懑，没有刺激，也没有我所期望的这一经历如何在日后对他起了作用。这件事仅仅是为回答我除了火锅你还做过什么生意的问题而被提起。张勇有点与众不同，他的屈辱神经好像比较麻木。